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信仰的喜乐。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每一位基督徒成为复活的人，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复活的教会。凡是信仰基督的人，也都因着信仰而彼此结合，成为一个爱德的团体。感谢天主将信仰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因着信仰而能得到心灵的平安。虽然偶尔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缺点，用自以为是的想法跟做法来判断事情，结果把事情弄糟了，而失去了内心的平安跟喜乐。仁慈的天父，现在我向你认错，恳请你借着今天的弥撒圣祭增强我的信德，请你来到我的心中跟生活里，帮助我在喜乐中时时时的赞美你，在困难中时也时时的向你呼求。无限仁慈的天主，你借着逾越庆节使我们的信仰重新振作，求你广施恩宠，使我们更深入的领悟我们如何借着圣喜而进化，由圣神而重生，靠着基督的宝血而获得救赎的奥奇。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使信仰他的人怀着重生得救的希望，很自然地组成一个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分饼和祈祷， 在生活中互相扶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弟兄们都专心听从宗徒们的教训，时常聚会、分饼和祈祷。宗徒们行了许多奇迹异事，人人都怀着敬畏之情。所有的信徒常聚集一处，一切所有都归公用。他们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和财物，按照每人的需要加以分配。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聚会，又分别在个人家中行分饼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吃饭。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使那些得救的人日益增多。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由死者中复活，使我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借着信德成为天主所爱的人。虽然在生活中仍然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信仰才能变得更坚强，使我们内心得到更大的平安跟喜乐。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必要与耶稣基督一样的经过痛苦、死亡，最后光荣的复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因他的无限仁慈，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可以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永不衰残的产业，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产业。你们借着信德成为天主能力所保护的人，将获得那已准备好要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欢心，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磨练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锻炼得比经过火炼而人亦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得到称赞、光荣和尊敬。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现在人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你们心里充满了不可言传和满有光荣的喜乐，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信仰的效果，就是灵魂的救恩。
送谢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慈爱永远长存，愿亚朗的家族说，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上主的人说，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
请你们送谢上主，因为他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虽然人们用力推我，想把我推倒，但是上主必前来扶持我。上主是我的力量，我的歌咏，上主是我的救主。 在一人居住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上主的右手获得了胜利。
请你们松懈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将人弃而不用的废事，反而成了无教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请你们松懈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基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们，并将复活的平安赐给门徒们，派遣他们去宣传复活的喜讯。门徒当中的多默当时没有和他们在一块儿，所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一直到八天以后，耶稣显现给多默，才使多默承认耶稣的复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又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没有信德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复活期第二主日，同时也是救主慈悲主日。因为在公元2000年4月30日复活期第二主日那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傅天纳修女宣圣，并在那一天宣布这个主日为救主慈悲主日。 复活期第二主日，因为是作为复活八日庆前的第八日。因此我们在今天的弥撒中仍然聚焦在基督复活的庆祝上，并在这礼仪中持续不断地宣报耶稣复活的喜讯。而因为是复活第八日的庆晨，所以本主日的若望福音继续带领我们一起去经验耶稣复活后的两次显现。一次是发生在耶稣复活当天的黄昏，当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而关起门来聚会的时候，他赐给他们圣神和赦罪的权柄。另一次则是发生在复活后的第八日，耶稣显现给门徒和多默。毫无疑问，这是之所以选择这篇福音的主要原因，因为显现给多默就是发生在那一周的第一天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耶稣复活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今天。在这两次的显现中，我们可以看见两点非常受人瞩目也极具启发性的共同焦点。这两次的显现都是以复活主基督的愿你们平安这个问候语作为开始的。而在两次的显现中，耶稣也都向门徒显示了他的手还有他的肋旁的伤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焦点，愿你们平安。这是犹太人彼此之间再平凡不过的问候语，但是这句话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被赋予了特殊不凡的意义。对于旧约先知们来说，他们所预言跟期待的墨西亚就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因此平安就是墨西亚救恩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果实。所以当复活的那一位祝愿门徒们平安时，他不只是问候他们，同时也宣告了在他的圣死与复活中墨西亚的救恩已经到了。复活主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意味着领受平安的人与天主之间有着圆满的共荣关系，而这与天主之间的共荣自然就会映现在人与自己之间以及人与他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所有这些平安都借着基督的预奥期传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因此这平安不是这个世俗所能够给予的平安，这平安是即使生命处在困顿迫害当中仍然能够安稳不移地安息在圣神内的真平安。这平安正是借由耶稣复活而展现出来的胜利果实。在中途大事录里，我们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因着复活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而成就的共荣团体。这是一个被耶稣复活的精神所吸引并在生活中去实现那与天主共荣与人和谐并传平安给人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我们的初期教会。在这个年轻的团体当中，成员们都能体验到基督借着他那强大的圣神而继续活在他们当中。 持续的把平安赏赐给他们，所以他们能够用一种新态度和新精神，也就是以复活基督的精神去彼此相对待。他们把这复活的精神具体的体现在生活里的方式，按照今天中途大事录的话来说，就是同心合一。所谓的同心，就是以爱，基督那在十字架上的爱，把彼此的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这爱不是在脑海中想一想或嘴巴说一说就满足了，不，这爱是必须透过具体的生活行动而把我们所相信的实现出来。因此这合一便是指出了那在信德中的共荣合一啊。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团体就是以同心合意的生活来为复活的主基督做见证。但是这里生活不是如同世俗一般站在互利的基础上，或是所谓的社会正义的理由上，都不是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做，完全是因着对复活基督的信仰，相信基督就是墨西亚，就是天主子，而这信仰要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新生命才能产生比死亡更强的爱，也唯有这样的爱才能使我们不再做嫉妒、怀疑、偏见、暴力、战争和死亡的儿女，而成为领受并拥有复活基督所赏赐的平安，活出天主儿女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期待今天的教会能更相似那个年轻时的初期教会，将复活基督的平安通传给人，活出与天主、与他人、与万物及与自己共荣的生活见证啊。接着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来看今天福音中另一个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两次的显现当中，那原是耶稣被定罪、耶稣死亡的误伤记号，却都成了门徒认出他来的记号。可以说这些原是门徒背叛主的爱最不堪入目的烙印，如今却是成了我们宣信的记号。这基督的伤痕让我想起了一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却是如春蚕吐丝般常常会缠绕我心头的那个牧灵经验。有一年的复活期第二主日，我特别邀请一个残障团体参与我们堂区的弥撒。在弥撒之后，我们有一段分享的时刻，分享我们每个人与复活基督相遇的生命经验。我已经认识了好多年好多年的若瑟，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那一天他分享说，你们看你们看，这句话停在我们的耳朵里，特别是在耶稣复活后的日子里，你们看你们看，这句原来只是加强语气的话，今天听起来 却是何等的不同，好像他真的看到复活的基督了。所以他说，你们看，你们看，耶稣复活后他的五伤仍然留在他的身体上，哎，这给我好大的安慰跟鼓励啊！因为我知道我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大五伤，脑性麻痹嘛，一个大五伤。而我知道我的五伤也不会消失，甚至会一直陪伴我，直到我进入坟墓。但是我可以让我的伤痕如同基督的五伤一样，我不要让我的伤再流脓流臭，不再抱怨了。我的五伤要像耶稣的五伤一样，也成为别人希望的源头。弟兄姐妹们，多么动人的分享啊！这个主日跟这些残障朋友们一起的分享，帮助我勇敢地看到了我自己的创伤，同时也看到了许多我所服务的人们的创伤。他们有些正担负着贫困的创伤，有些人正担负着被人舍弃的创伤，有些人正受着病苦折磨的创伤，有些人正担负着工作失败的创伤，有些人更是忍受着失去至亲好友的创伤。但是不论我们的创伤是什么，耶稣就置身其中，且这些创伤痛苦都是属于基督的，而基督已将他们转化为光荣的五伤。在这些无形的五伤中，我们要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就如同门徒们透过五伤认出耶稣一样。那一天，每一个残障者，你一言我一语，我们喜乐的彼此分享，这虽然带有创伤，但却能够为别人带来盼望的生命的时候，我领略到耶稣复活的事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惊天动地，复活的场面也不是如此的壮观，好能够强逼人相信或者是就范。反之，弟兄姐妹们，这个复活节的事件好像是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朋友而专门有的、专门设的，特别是为那些愿意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听从他、真正的相信他的人而设的。在这群微不足道的人的微不足道的分享中，我却那么深刻地惊艳到，在玛利亚马达勒那寻找耶稣遗体而哀伤哭泣的道路中，我同他一起听见了复活耶稣的亲声召唤啊！那一天我也惊艳到了，那在伯多禄拒绝承认耶稣的道路当中，跟伯多禄一起体会到了什么是空坟啊。那一天我也惊艳到了门徒们在那提比利亚海边捕鱼却整夜劳苦一无所获的那条道路中，跟门徒们一起知道了他就是主。在那一天我也惊艳到了那在厄马乌门徒失去盼望的生命道路中，我跟着他们一起遇见了复活的主基督，并在破饼当中认出了他来。 在哪一天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也同时经验到了那在多么多疑不幸的道路中，与多么一起踏入了耶稣的肋旁，跟他一起惊呼我的主，我的主。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的这些残障朋友的挣扎，我自己的挣扎，并不会在分享完之后就结束了。那一天谁被父母背着进教堂来，仍然等着把他们背回去，谁拄着拐杖进来，拐杖能停放在镜旁等着把他们支撑回去，谁坐着轮椅进来，一样要坐着轮椅回去。同样的，我们生命中的挣扎或限度仍然没有完结。一周的第一天，那个新创造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世界的痛苦，家人朋友的痛苦，我们自己心中的痛苦。记得那一个主日的电视新闻报道，报道教宗在复活节那一天呼吁和平，但讽刺的是，在呼吁和平的当下，却有战机飞过天际，赶往中东的战争去执行轰炸的任务。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那些痛苦和挣扎都仍然存在，而且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停留一阵子，甚至是一辈子，直到我们的坟墓。然而一切都不同了，都不同了。就像我的这些残障朋友们所体验到的，因为我们已经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而且他已经向我们说了话。在我的这些残障朋友的生命中，也在我自己的生命中，那一天我们确定，而且我们也看到复活基督跟我们相遇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信德果实。这样的信德也是今天的福音所为我们描述的有关多默中途的信德。事实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多数人似乎都在走多默的信德道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总能在这场感人至深的基督与多默的会面当中，从这位多疑不信的门徒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同时也在多默内心的挣扎当中深刻经验到要无条件去相信真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住了一位多疑的多默，总是需要更多的保证和确认。然而信德只有在遇见主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个遇见不是肉身的层面，而是属灵的层面，是在我们生命的起起伏伏当中，更是在我们的人类同胞，尤其是在忍饥受饿人的身上，在没有衣服可以蔽体的人身上，在那因不公不义而深陷牢狱的人身上，在逃难的人身上，在忧苦哀伤的人身上，在生命垂危的人身上，去遇见复活的基督。基督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总是在召唤我们靠近他那带着伤痕的肋旁，就如同他召唤多默用手 去探入他的肋旁一半。他同时也对我们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有福啊，我们多么有福啊。虽然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眼睛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可是每当我们注视着我们人类同胞受苦的生命时，我们便是真真正正看见的耶稣。每当我们竖起耳朵聆听受苦者的呼号时，我们便是真真正正听见了耶稣啊。每当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向孤苦无依的人身上，并扶他们一把时，我们便是真真正正触摸到那为我们流出血跟水的肋旁。是的，弟兄姐妹们，复活的基督已经将圣神的生命吹进我们的生命里了。他要使我们成为新人。阿们。
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
给予我清净，每时刻思想格外怜悯。